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腓立比书啊。保罗写的这个书信呢，一般来讲一开头总是这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讲他自己是谁，第二句话是讲他给他的对象是谁，第三句话就是这句著名的愿恩惠和平安从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那么保罗对他自己一般来讲在书信里有两个称呼，他你看绝大部分的书信，包括对提摩太写的四人书信，还称自己是使徒啊。使徒是什么呢？使徒是 apostle， 就是奉命传话的人，大概是这个一个意思，往往所代表的是一种权柄性的东西。保罗是非常非常强调他是神的使徒，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去过那里的教，他说我是奉神旨意做神的使徒，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神，非常强调他这个作为使徒权柄。绝大部分的书信哈都是使徒和仆人这两个称呼，但是这里他没有称呼自己是使徒，只讲自己是仆人。那还有另一本书信，帖撒罗尼迦，他就是保罗、希拉、提摩太，就直接是名字，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首先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就是讨论一下这个使徒这个问题啊。使徒我刚才说代表的是一种权柄，但是这个权柄并不是说他这个人比别人更高贵，因为我们想到你是可能更像是一个大使的意思，就好像前一阵子这个中国的特使刘鹤跑来跟那个特朗普不是讲嘛，对吧，他的这个特使的权柄是出于背后的东西。所以保罗这里要说的他的这个使徒权柄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是新约教会的执事，是神福音奥秘室的管家，是外邦人的使。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第一，他是把福音的道理，就是我们到底救恩是怎么回事啊，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啊，因信称义啊，怎么样才能得救啊，得了救以后怎么样生活啊，这些对吧，这是有关个人的，那就是把福音的道理讲得清楚。这个其实你要看的话，基督是成就了这个福音，但是基督在他的这个整篇的福音书里的讲论中，其实并不是说把因信称义这样的东西讲得那么清楚的。保罗用了加拉太书，用了罗马书专门来讲这个道理。另一方面呢，有关教会运作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基督的身体，但是在教会里究竟应该怎么办，这个事情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怎么解决，应该怎么来组织安排，这些东西基督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所以保罗哈，他有一句非常非常大胆的话，在哥罗西书里他说，我要在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什么意思啊？你想这句话就是你要仔细想的话，这个口气非常大呀，对不对？基督的患难还有什么缺欠需要你去补满吗？其实你仔细想一想，实际上他要表明的是什么呢？表明的是在于怎么到底福音讲的是什么？福音这个救恩的道理，人的罪、堕落，整个神在旧约里一切的这个安排，以及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最后成就了这个救恩。然后我们不是因为这我们的行为要在神面前有一个好行为得到救恩，而是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因为信他与耶稣相交，所以成为可以与神相合，以及跟随耶稣基督走这个背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以及怎么做，其实通通这些。但是我想在头一方面就是有关福音的道理以及基督徒个人的生活这方面，大家今天并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在这第二方面，就是教会的运作方面，常常我觉得我们今天可能对保罗作为这个外邦教会使徒的身份看的就不是那么清晰啊。我以前哈也不会去注意这样的话，因为比如说保罗说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会讲啊，他是给外邦人传福音，大概有这样一个印象。可是你不会去注意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讲，为什么这么强调这个事情。你看他在加拉太书的时候，当有犹太人的弟兄去，跟他们加拉太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要行割礼，光信耶稣还不行，你们还要行割礼啊，保罗就要开始要写信回去跟他们辩论，对吧？这期间他就举出自己的例子，他说我以前怎么跟彼得相交，怎么跟雅各相交等等等等，就要证明自己我和那些使徒有同等的权柄。在哥林多后书 整个一本书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他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在每一封书信里头都要讲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们前一部分有关他福音的道理的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大家对他的使徒身份是认同，可是到第二部分的时候，常常讲到教会运作的时候呢，并不觉得他是一个使徒，好像带着是从神来的这个话语，而是觉得他是给今天的教会的运作呢，或者说我们所处的教会的运作呢，给出某种建议。举一个例子哈，就是保罗在给提摩太书里写到说，讲到做长老的有一个要求，是你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以前离过婚或者不是第一次的婚姻哈，那你恐怕不适合于做教会的长老。但是今天你看，在非常非常多的教会里，大家并不觉得这个东西是出于保罗从神来的，作为他使徒的身份，他讲这个话有他的分量，这种大家并不是这么想。因为你看到比如说我们在亚特兰大有一个很有名的教会，也是非常传统的教会，他的牧师也是离婚的。但是久而久之，你看今天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在今天的教会里的离婚率和非教会的离婚率基本上没有差别，对吧？因为你作为长老，或者你有这个教导的职分，你站到讲台前面告诉大家圣经的话是这样讲的时候，所行的又与此不符，你这样的话，你教会里比如说弟兄姊妹因为感情不和什么之类的要离婚的时候，你怎么去跟他们讲？我们牧师不是也离婚了吗？这个东西你根本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对吧？你无法再去说他是为什么离婚或者怎么样，并不是说这个牧师因为离过婚，他的地位就变成了从第一等公民变成第二等公民，有这种高低贵贱的差别，而是说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无法行使一个在教会里做这种教导领导的这个职分，所以你看这个功能他就失去了。所以说对于保罗而言，他的使徒的身份有一种功能在里头啊，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他的功能，就好像一个电脑里的程序，我在想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电脑要运作，它首先得要有这个操作系统，以前是 DOS 对不对？这个操作系统的是使得其他所有软件可以运行的一个前提，一个基础。保罗这个操作系统它的功能就是这个，并不是说这个系统比如就比 Office 的软件更加高贵， Office 可以行使很多很多的功能，并不是说他作为使徒讲福音的道理这个身份比别人更高贵，比你比如说在带孩子啊，或者就打扫啊，或者关心别人啊，这些做这些服饰身份上更高贵，而是讲他所实行的功能就是神通过福音的道理是什么，教会怎么运作是通过他来这样传递出来的。所以说在教会的运作中，就是保罗作为使徒的这个身份，他所行使的这个功能，我们今天可能并没有太多的在这方面去思考，以至于很多的时候讲到有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说有些东西是因为当时历史环境是怎么样，所以适用在以前就不适用在今天了。所以说每个人都可以对圣经的各样教会里的运作各个方面有各种各种不同的注解，根据自己的经历，根据我们的感受，根据各种各样的原因，也许有的是出于私心，最后就会发生很多的争执分歧，然后慢慢由事的争执分歧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的时候，就失去了同心合意。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上，关键点就还是说你要看到底圣经是不是神的话，到底保罗是不是一个新约教会的执事的这样一个身份，他这个身份在当时是可以被认同的，今天是不是还是可以被认同。但是在这里他其实并没有提他是使徒，他只说他是仆人。你看他这个使徒和仆人永远是在一起的，他是有使徒的身份，可是他的心是一个仆人的心，仆人是侍奉神对不对？但是具体到现实中的时候，仆人是侍奉人，仆人这个英文词是 bond servant， 是 slave， 是奴隶的意思，就是做最下贱的工作。所以保罗你可以看他在侍奉上是最辛苦的，对不对？可以说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然后心里为教会的事天天忧虑，怎么你看他的书信讲了很多这样的事情。今天我们说到某某某是神的仆人或者使女的时候，大家对他的崇敬油然而生啊。但实际上耶稣说你们做仆人的意思不是说好像是一个称号，好像是一个带着光环的称号，而是耶稣最后要临死上十字架前最后给 众人做的一件事情是洗脚嘛，是不是给门徒洗脚、嗯、也就是说仆人你要有这个仆人的心态，要做仆人该做的事。当然也许对于那些长老监督而言，他们可能做很多教导的事，可能在其他的事工上并没有那种特别的去做那些好像每一件事都要去做，也不可能。但是他的心态一定是这个心态，因为你如果是一个做教导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在站在台上讲道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在一个查经班里带查经的人，你带着带着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心态会有一些变化。因为很多人听你讲啊，这个东西带着很大的一个诱惑在里头，就是啊，你觉得自己很不错，你看这些人都听我的，我说话人有人听，这个人的骄傲的一个很深的一种体现。大家有没有觉得，你就是说我们在不管是夫妻间争论也好，是各种各样的事情争论也好，好像就是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这个事情好像是最难越过的一个东西啊。保罗说，我一方面我是使徒，这是神是借着我来把这些福音道理和教会怎么运作告诉你们，你们应该照着这个方面做，并不是因为我身份并比你高贵。另一个我是仆人，我在心态上永远是一个来侍奉人的这样，而且他要真的能做出来。那今天我们很可能就是会，也许久而久之，你如果光是讲，慢慢的你就只觉得自己是使徒，或者只觉得自己我有很多道理我要讲给大家听。可是当你的这个行为和你所讲的失去了联系的时候，尤其是当教会很大的时候，你想那牧师他平时怎么过日子你怎么知道呢，对不对？你只听到的就是他讲的东西。你看耶稣传道的时候，耶稣和门徒在一起3年之久，他的一言一行他们都看得清。保罗传道也是一样，走到一个教会跟他们住在一起待很长时间，人家看他怎么讲，看他怎么行，也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和仆人的身份，在这里他给腓立比教父并没有亮明他这个使徒的身份。其实他知道他这些弟兄姊妹跟他是同一条心，不会去质疑他的，就是他的话语的这种权柄，对不对？所以他就只是称呼自己耶稣基督的仆人。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这个词经常用。众圣徒就是我们都每一个人都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圣徒，并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很好，并不是我们是圣人啊，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因着耶稣基督被招出来，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神看我们，我们有这个圣徒的身份。虽然我们的行为还可能配不上这个圣徒的实际，但是我们在慢慢的朝这条路上走。所以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但是在神眼里你是圣徒。所以你不要担心，不要觉得说你是不是圣徒的事，当然是圣徒。因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神是看我们就像一个眼镜，一个红色的过滤镜，我们看着各种各样颜色的，可是神带着那过滤镜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你们每个人都是红色或者是白色的。 OK，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他说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个在其他书信里没有的，都是讲给众圣徒。监督呢，就是通常会认为是长老啊，长老 bishop 或者主教，诸位执事是 deacons。那从这句话来就可以看出什么？就是说，这个教会到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定的规模了？是有一定规模嘛？因为它有，而且不是一个监督职位，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就有一群，就是他基本上这个教会的运作的框架都已经建立起来。那这个书信是保罗什么时候写呢？大家一般解经家认为是在主后62年写，就是他在罗马被囚的时候，这个时候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住在监狱里。然后他是在什么时候建立的腓立比教会呢？那我们往前稍微看一看啊，《使徒行传》的16章，我想我们读圣经吧。如果可能的话，回到保罗当年的这种，他有可能出于什么样的心态，所面临的情形是什么？他到底想要给那里的人传递什么意思？以及今天，对不对？我们从中能学习到什么？总是从这些角度来看，《使徒行传》在16章开始，主要是在讲他在腓立比教会的服事，创立这个教会的过程。那么这个时候大概是在公元后的49年到50年左右，据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这是保罗的第二次宣道旅程开始的时候。这个特比、路斯德等等，这都还是在亚洲的这个部分的地名，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哈。大家刚才记得哈，神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哪里哪里的教会，这里他 pick up 提摩太， 他是犹太夫人的儿子，又是希腊人，然后他们经过各城，这个时候就把耶路撒冷使徒长老所教的规条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是他在还没有去腓立比之前，当时在那个地方以前建立的教会，他和提摩太一起去看他们，看来那个时候工作也不错，因为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对不对？但是就很奇怪了，第六节开始就是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那个时候看上教会状况挺好的，也挺发展，圣灵却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哦，他们就继续走，朝着弗吕加、加拉太一带的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比推尼去，比推尼是往东去，是朝着亚洲的方向，耶稣的灵却不许。哇，这个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对不对？因为你想，如果耶稣的灵如果许了，这个福音就朝亚洲传，那说不定传到印度、中国了，今天状况也许整个就不一样了，是不是？但是为什么耶稣的灵不许，我们也不知道。所以说保罗，你看他在服事的过程中，看着周围的情况挺好的呀，我去这边传道不是也挺好的吗？好像从环境上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好的原因，为什么神的灵却不许？所以神的灵有的时候给我们的答案也许不是我们所想要的，但并不意味着神没有给你答案，不许也是一个答案，你的祷告神没有听也是一个答案。就好像我们养的那个狗，它名字叫巧克力，但是狗吃了巧克力会死，是不是？你给它吃，我估计它可能也爱吃，但是你不能
超过一定，
有些会
是毒药。然后他们就越过美夏，下到特洛亚。特洛亚就是在这个土耳其半岛和希腊半岛的那个海边，大概交界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在海边开始 wandering， 然后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在他，求他说：“请你们到马其顿来帮助。”这就是著名的马其顿异象。其实我想我们这次来德州也有点小小的这种味道。我去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当然不敢自比保罗，但是我在想，就是神把神的话语写在圣经里，就我们的生活其实都是按照这个来指导，对吧？很多时候也许你从圣经里找到你真正在生活中的答案，因为我们生活这个周围来的声音也很多，有这个人讲的，有那个人讲的，你到底你怎么过日子，到底这个准则在什么地方，到底应该怎么活。我们如果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生命的救主，神的话是借着圣经而传的，那我根本上我的生活动作存留不是都在乎他吗？那么我在做所有重大决定的时候，你总是要想一想，到底神是要让我怎么样。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迷迷糊糊，就是感觉在那里的服事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应该朝下一步走了，但是又不知道要朝哪儿走。然后跟段子兄打电话，他就说要不你们到休斯顿来吧。我听了没有太当回事，但是这事儿在起劲的心里就深深的扎下了根，所以后来就发生了这个事情。但是我的工作是比较 flexible 的，我可以在家工作，跟老板一讲他就说 OK， 在家工作可以，因为我们的同事每个人都是在家工作，所以他也好没法，没有什么可以拒绝我的。然后最后一关就是孩子，孩子就是当然要离开。对啊，对，要买一架新钢琴和一条狗，基本上就把他们贿赂了。但是他们其实现在还是在经历着过慢慢适应的过程，慢慢能够找到新的朋友哈，慢慢来适应这边的环境。我想他们还好，感谢主。所以保罗就去了。那你想，这个人从马其顿来招，哎呀，这个还是个异象啊！晚上做梦梦到一个人，那一定前面就是一片坦途吧？其实你看不是的，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带。这个腓立比就是我们后来写信的腓立比书的这个腓立比，对吧？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驻防城。所谓驻防城就是殖民地的意思。那么罗马在那个地方驻军。腓立比本来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城市，可是在公元前发生了一场著名的战役，就是乌大维和安东尼的军队和另两个将军的军队在腓立比大战，从而决定了安东尼和这个乌大维，就是后来奥古斯都大帝，就是罗马的那个最有成就的皇帝，他们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之中战胜了另两个将军。你可以把它想成中国的淮海战役或者三大战役，就是这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他们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有保罗，有提摩太，还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医生路加啊。因为什么呢？是在第八节的时候他们就越过美西亚， 在下到特罗亚去，就是在海边，在夜间有异象显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人的人站出来给他讲。然后到了十二节的时候，到了第十二节的时候，什么就变成什么了？也是罗马的驻航城，什么？我们在那里住了几天，对不对？第八节是他们还在特罗亚，第十二节是我们又住了几天，也就是说这时候多了一个人，从第三人称变成了第一人称，多的是谁呢？多的就是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所以从路加可以说在这个时候加入了保罗的这个团队啊。所以说腓立比教会呢，可以说路加是亲身经历了他们怎么样建立这个教会。那以前他可能是听别人讲，或者是听保罗跟他讲。然后一般保罗到了一个地方，他是怎么传道？大家知道吧？去会堂。会堂是什么地方呢？会堂就是信旧约的犹太人，当时犹太人也散布在罗马的各个城市，他们都要建一个会堂。大家在那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就在会堂聚会读经。今天犹太人也是一样，对吧？往往都是聚集在他们的会堂周围。我们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在那个 Emory 大学附近就是一个著名的犹太区。犹太人他们有特别的 kosher food， 是不是？然后大家都住得很近，因为不能开车去会堂要走路，所以你必须住得近，所以都聚在一起。保罗他要传福音的时候，他在那个时候好像看似是一个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对吧？他总是先去有一些基础的地方。可是这里啊，他没有会堂，跟他以前传道的这个方式也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可能主要的慕道友或者传福音对象是学生、访问学者，他们刚来美国，有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新奇感，他总是想搞清楚到底基督教是个怎么回事，所以他对一切新鲜的事物会有这种接受的心态。那到这儿来以后就不太一样了。我们那天在家里也讨论过，就是这里大家都已经在美国居住了挺长时间了，对，可能周围的人也都去过教会，或者对大概有一些印象了。而且从生活的这个阶段来讲，人生的阶段来讲，大部分都是有孩子，然后也都是属于这种繁忙的中年人，这样的情形比较多，在尤其在我们所住的这儿来，所以可能情形不一样。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在新的环境里就要想办法用新的方法来，或者是要做出同样的努力，但是也许要用不同的方法。那这所以保罗这里他找不着会堂，对不对？那怎么办？那就周围找了。哎，在这个河边有一群妇女在谈论这个，就其中有一个姐妹叫莉莉亚，吕底亚，是卖的是紫色布匹。哎，紫色布匹当然就好像高档餐馆，对不对？就是属于皇家御用的这种布料。经营这个的人呢，可能就比较有钱，大家推测比较有钱。所以腓立比教会后来成为一个非常乐捐的教会。腓立比这个教会和保罗的这个感情非常不一样。比如说保罗在哥林多带教会的时候，除了他自己支帐篷之外，腓立比教会给他钱让他在那工作，而保罗不收哥林多人的奉献，因为他说我怕我不在这里使用我这样的权柄，虽然我可以要靠福音养生，我自己支帐篷，我有不足的地方，腓立比教会的就是马其顿的弟兄来补足我，因为他觉得他如果收哥林多人的奉献的话，会败坏他们的信心。我们最近查经也在查哥林多书，对不对？哥林多教会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结党纷争啊，淫乱啊，等等等等，后面还有各样其他的问题。所以保罗就是宁愿不收他们的奉献，但是他收腓立比教会的奉献。那有的人说是因为腓立比教会有钱啊，你看这个绿地啊什么什么，就是卖紫色布匹的有钱，当然有奉献。但实际上在保罗在另一个书信的时候写到，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他要哥林多人一起奉献给这个耶路撒冷，或者大饥荒的时候给耶路撒冷教会捐献的时候，他说特别说到马其顿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奉献，他们是在极穷乏的情况之中奉献，就是而且过于自己的能。而且后腓立比教会甚至派，当保罗在罗马坐监狱的时候，派了一个弟兄去把钱带给他，然后那个人留在那儿工作供给保罗。后来这个人病得都快要死了，他的名字叫以巴弗提，在腓立比书后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所以他和这个教会的关系是非常，虽然好像一开头的时候这个吕底亚好像是做紫色布匹生意的女人，也许有钱，但是并不意味着后来这个教会就真的是有钱。所以哈，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他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哦，这一听就不得了，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就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们家里来。这个姐妹的家庭聚会就开始了，对不对？所以虽然这个马其顿的意象传到了那儿，是一个弟兄在呼召，在这儿来先在姐妹家开始，然后 他们就往祷告的那地方去，就继续，之后又过了一件事，有一个使女迎面而来，她被乌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十七节，她跟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他们，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大鬼说，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这个事情也蛮有意思，这个使女啊，她是有异能的，她因为被乌鬼所附有异能，可能可以 fortune teller， 她的主人就可以因此而大得财力，来找到保罗和他们这些人。他说他的这个信息很不错啊，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这个信息是不是很对啊？话说得很好，那保罗为什么要厌烦他？我在想，那当然这些就是揣测了，我就不知道啊。但你想，那你可以设想啊，这个使女或许她可以看到，也许保罗将来在这儿要有个教会要建成了，有很多人在里头，是不是？也许我可以到中间去，或者他的主人们觉得他可以到中间去认识这些人，是我们大得财力。所以耶稣说，你不能光听人怎么讲，你要看他的行为，看他的果子才知道这棵树，对不对？所以这个使女呢，归根结底，他是他的主人借着这个异鬼在他身上作为得力的门路。尽管这个话听上去很好，保罗就分辨得很清楚，所以就赶出去了，鬼赶出去了。哦好，这下不得了，这些主人们就没有断了他们的财路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这也有一个原则，因为不是使徒们不是在信上说你们不能以敬虔为贪财的这种门路啊，因为今天有一些人他是把这个传福音或者说建立教会当做
摇钱树。
对呀、啊，是有这样的人，很多电视的那些福音布道家嘛，不是说啊，我为这块布祷告啊，什么好像有什么神奇的能力啊，你有信心奉献嘛，我把布寄给你，你的问题就解决了，对不对？这跟求菩萨拜烧香拜佛，然后求财不是一模一样的事情，对吧？这叫以敬虔作为贪财的门路。那么我相信大部分的教会弟兄姐妹不至于这样，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之间有利益交往的时候，你就要非常的当心。也许有些是很好心的事情，也许有些并不是好像要出于得利，但是如果涉及到利益的交换的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教会里人多啊，认识这个人认识那个人，也许生意就好做一些，当和这些在扯在一起的时候，也许有些事情就说不清楚了。我这里想起一个事情，就是马克思，他本来是一个很敬虔的基督徒，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写赞美诗，那以前高中的时候，他们家是犹太人，他父母带着他从一个城转到另一个城，到了另一个城的时候呢，他就去这个新教的教会，他们家是我不知道是做什么器具的。马克思就问他父亲说，我们本来不是都在犹太的会堂里聚会吗？怎么到了这儿就变成去这个路德宗的教会聚会了呢？或者说以前是在天主教的教会，这个具体我不是很清楚，忘了。那父亲说，哎，这个城里的人全都是信路德宗，那我们要不去那儿聚会的话，我们这生意没法做。然后马克思在十八岁的时候，他有一个极大的翻转，他的信仰，他就从这个写赞美诗的人变成说我崇拜的是撒旦。这个你可以去看，就是他自己写的诗，那个心境是非常可怕的，就是能写出这样诗的人，他里面的这种心态是非常可怕的，是发生这样巨大的翻转。我们也知道他对他的家人是非常糟糕的，对吧？就是你看他说共产党员一个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回荡，为什么用幽灵？当然这是岔开讲到这儿啊。然后这些人把保罗和希拉拉去见官，你不能说他，哎，他来把我这个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我现在没钱了，我要告他。明明是这个原因，可是他们就确实莫须有的原因嘛。这些人原来是犹太人，竟骚扰了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也就是说，哦，保罗到这儿来跟大家传规矩，说是罗马人无法遵守，而实际上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对不对？保罗只是跟这些富人们一起在传讲福音，说你们要信真神。保罗他自己也是罗马人，而且你很清楚的知道保罗完全是没有对抗罗马政府这样的心态，对不对？他说在上当权者你们要，因为他们不是空空的被建，他的这个权柄也是来自于神的，你们要尊重在上当权，因为这个国是神的国，并不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要建立一个什么王国，要推翻什么政权，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如果基督要推翻早就推翻了，保罗也完全不是在这里好像要带来骚扰，只是这些人没有得财力的门路之后，他又不能这样讲，他真正为什么要抓保罗的原因只能这么讲，所以这叫做莫须有的罪名。当官的呢，他也不会仔细地问说，哎，到底是有没有这种事？众人一同来攻击他，那官长就抓起来了，也许是 这些人可能比较有权势，或者这个官长比较昏庸，也许这个官长知道他的迫于这些众人的威胁，他自己也不得不这样做。他总而言之就是把保罗抓起来了，抓起来又用棍打，还关到了监里。我不知道这是他是不是第一次关进监，所以你说马其顿的意象不是在呼召你到这边来做工，怎么一来首先是找不着会堂，哦，找到会堂没过几天进了监牢了，对吧？传福音的路一点也不平坦，一点都不顺利。